加拉太书系列讲道，一章十五节，简介：普杰西牧师，2022年，翻译王兆峰，校对编辑张艳芬、甘小春。加里生·席勒这样写道：我们家都知道，只要约翰叔叔祷告，他必定提到十字架并且哭泣。这回约翰叔叔又在祷告，又提到十字架，又流泪了。我们大家站在那里，两只脚不停地挪来挪去，盼望他祷告结束。我们都知道，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，但约翰叔叔这件事上永不嫌多，永不厌倦。加拉太书是马丁·路德深刻地理解因信称义的教义，他真正的、深深地喜爱这卷书。用他的话说，加拉太书是我的书，我已经取了这卷书。加拉太书就是我的凯瑟琳·李伯拉，马丁·路德的妻子。不过我不知道他妻子对这段话的感受如何。当然，不止马丁·路德，加拉太书对奥古斯丁的神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。查尔斯·卫斯理著，约翰·卫斯理的弟弟说，当他阅读默想录的写的加拉太书简介后，使得他从阿米念主义转变到加尔文主义神学上来。我希望这卷加拉太书像在教会前辈们身上所产生过的巨大作用一样，在我们教会也产生深远影响。我们会看到，这卷书不仅有非常重要的教义，保罗在这里宣讲的福音具有够改变人的作用，不仅塑造我们个人，也能塑造我们教会，让我们知道信了福音之后，我们应当如何生活，如何彼此相处。保罗开门见山地说，他是这封信的作者，他写信给加拉太地区的众教会，这里极可能是今天土耳其中部和南部。这些教会是保罗亲自布道并建立起来的，这些是耶路撒冷以外由外邦人组成的教会。保罗说，他建了起这些教会后，由其他人来撒下不是他所传讲福音的种子。保罗传讲的福音从来没有要求信的人还要做些什么才能更像犹太人，更遵从摩西五经，包括割礼、饮食等诸多规定。这些人认识耶路撒冷教会像雅各、彼得等重量级人物，他们知道创世纪的来源，他们是想要使加拉太教会的人更加体验基督徒经历。你们信耶稣真是太棒了，是个很好的开端，但另外还有一些事情，你们身体力行之后能够使你们成为真正合格的基督徒。从第一、第二章里，我们看到有人挑战或者怀疑保罗的使徒权威。你们真的这么相信他吗？他可不是主耶稣的第一代门徒。要知道，我们是从耶路撒冷正宗教会来的，从那些曾经跟随耶稣的使徒们那里来的，所以你们应该听我们的。但是保罗说，这种教导会要了你们的命。我们可以从他在这封书信中对此事的严肃程度上知道，他在第六节说，我希冀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，去从别的福音，甚至把这些他亲自培养的、他所亲爱的基督徒们称为无知的人啊，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分辨。保罗说，藐视他所传信息的就是藐视神。那些人的教导歪曲，颠倒了真理，是别的福音，更本就不是福音。这件事实在太重要，保罗毫无顾忌地列出他自己的身份和资格。保罗很少在他的书信里这样说，只有当有人对他所教导的真理产生争议的时候。他在给哥林多教会的信里做过一次，这里是他第二次提到他作为使徒的资格。这件事情是如此重要，当那些反对他的人要求加拉太教会的信徒行割礼的时候，他毫不客气地说，那就让他们自己割掉自己吧。这里的阉割不是比喻，而是直接谴责，凡离开他所传知道的人应当按照神的诅咒让他们进地狱。可见此事的重要性。保罗之所以如此愤怒，是因为他深爱着加拉太众教会的信徒，他不愿意他们失去已经得到的自由、恩典以及来自纯真福音的确据。他要他们，也要我们得到神所赐的全部恩典与祝福。根据保罗，人是有可能失去这一切的。愿神恩待我们，好叫我们不致失去这一切。在第一到第九节里， 保罗七次提到了福音，要说着主题一点也不困难。他在第八节说，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，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，他就应当被诅咒。他接着说，我们已经说了，现在又说，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领受的不同，他就应当被诅咒。一章九节，这里保罗说的不同就是指被歪曲了的。请注意，这里保罗用的不同一词不是形式上内容式的不同，而是完全相反的福音。别的福音就是完全相反的，不再是好消息的，也就是假的福音，是致死的东西。你可以从整卷加拉太书里看到，要么是福音，要么就完全是假的东西，没有中间立场，没有调和余地。这是保罗一而再再而三所强调的。你要么是奴隶，要么是自由，要么属律法，要么凭信心，要么靠行为，要么靠恩典，要么是从神来的，要么是从人来的，要么是属灵的，要么是属肉体的。绝对不可能调和，绝对不可能混合。这另一个福音就是异端。我们生活的今天，我们常常听到说，只要我爱神，这就足够了，至于什么样的信不重要，我选择自己喜欢的。也有人说，那所教会的人们看上去很虔诚，这就足够了。可是你知不知道，加拉太书里提到的那些人比今天我们所有的人都要敬虔的多，到一个程度他们愿意给自己做手术。可是保罗怎么说的？我希冀你们这么快离开那藉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，去从别的福音。一章六节，保罗是说，离开基督的福音就是离开神自己。不管是谁，保罗把自己也包括进去，哪怕是天使，只要传不同的福音就必受诅咒。这诅咒就是今天早上我们在申命记三十章所读到的诅咒。可见此事的严肃程度。这也说明教义是何等重要，假教义当受诅咒。在我们这个时代，吃喝穿戴音乐等等一切都是个人喜好而已。有人甚至说，我喜欢耶稣的这点也喜欢其他宗教的一部分，我可以把它们综合起来满足我的需要，谁能说什么呢？但是保罗说，不，只有一个福音，一个把我们带到唯一真神面前的信息。保罗的问题不是因为人们是否严肃，他所针对的不是自由派，这里他所针对的不是今天轻松自在的复活节、圣诞节基督徒。注：美国有些对信仰不严肃的基督徒，每年只到教会来两次，一次是复活节，一次是圣诞节，而是那些严肃的、敬虔的，认为除了信耶稣之外，必须把割礼、遵从律法等加上去的人。这些都是圣经所规定的，你只有行了这些，才能体现出你对信仰、对神的严肃。一句话，他们要加上的是保罗所传的福音没有的。加拉太书里，福音被歪曲的主要问题就是使得福音变得更难。根据保罗的话，在恩典的福音上加上任何东西，就是失去了耶稣。保罗所指的那些人也相信耶稣，但还要加上摩西五经的割礼、饮食礼仪。这些不都是在圣经里吗？神那么久以来都很重视这些，不是吗？我们知道有些事情正在发生变化，但行割礼有什么害处吗？想一想，你的割礼对犹太弟兄姐妹该有多大安慰啊。这样的事情一直在发生，不是吗？我们在福音上加入律法规则。比如说，假如你真的爱耶稣，那么到教会来的时候，姐妹们请穿裙子。当然这是50到70年代的事情。如果你没有做到每天灵修，那么你大概不是真的爱耶稣。等等，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必须对此引起注意，因为我们里面都有这种东西。你应该问一下自己，我给自己加上了哪些要求？保罗说，一切都完完全全是神的恩典，耶稣加上任何什么东西都不是真正的福音。信耶稣是否要和你的生活习惯、穿着打扮、政治观点相连？归根结底一句话，在神面前，谁是合格的，谁能被接受？耶稣加上任何东西都是异端，不管你说的时候是多么友好、多么虔诚。我可以告诉你，无论你有多虔诚，你是不可能超过加拉太书里说的那些人的。他们有圣经，有历史， 但保罗说他们是受诅咒的。最后我们来看，福音是恩典再加上恩典。保罗在加拉太书一开始就定义了什么是福音，不是由于人，也不是借着人，乃是借着耶稣基督，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，基督和他所做的就是神赐给他子民的礼物。每一个接受这位耶稣的人都不配得到此礼物，而完全是恩典。第六节说，基督的恩典照了我们，和我们的行为完全无关。而这正是加拉太人的问题，这样的恩典与我们的运作完全相反。我们一生都是在这样的规律下运作。我们的本性就是律法主义，我们喜爱律法，虽然我们做不到。你怎么知道你喜爱律法？因为你喜欢指出别人的失败，并且你自己失败的时候，你总是找借口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喜欢以自己的方式，用自己的行为来表现你的公义。而保罗说，福音依靠的完全是神的恩典，不但不依靠你的行为，并且和你的行为、你的想法正好相反。不是从人来的，不是通过人，不是律法，不靠行为。这是我们不明白的，一直阻挡的，或者想把它改变为人能理解的，能够做得到的。但保罗说这是引人到死亡的。因着这是基督的恩典，所以一切都改变了。一开始我说过，这福音关系到我们这个群体里彼此的相互关系。我们是因着恩典聚集在一起，所以你不能以行为判断别人，而是要以恩典彼此相处。保罗说，你被从这邪恶世代里救出，被神灵养成为儿女，你是他的孩子，他是你的父。我们的新家庭道德标准不再是依据行为，而是靠着恩典。所以你们彼此之间应当如此相待。耶稣死了，复活了，一切都因此而改变。保罗宣讲了恩典，也要求我们实践恩典。你若不是这样也做，要么是听错了，要么是信错了。恩典适用于全教会，没有贵贱之分，没有贫富之别，整个群体必须彼此相处相待。这的确有点令人担心。我们需要严肃地展现出我们的改变，需要在教会的这个集体环境里，彼此都知道个人的弱点，而不是想要把自己的弱点隐藏起来。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白白地接受神的恩典。保罗说，因着你们的真正身份，你们可以因着恩典彼此相爱。这就是我们在这个群体中的生命改变。假如你不能这样，那么你就错过了恩典。威廉英在他写的一个故事里谈到自己的母亲，他注意观察邻居的行动。他说，这位邻居每天都去做弥撒。我们不得不佩服这位妇女的忠诚。有时候母亲说，我真希望我也能找到这样的教会，但是我还没有。母亲不再去教会的原因，是他认为教会不是一个你遇到麻烦时候而想去的地方。教会是当你感觉很好，或者有顶新帽子的时候，你才想去的地方。他说的时候带点苦兮兮的，自怜自嘲的味道，但却有着真实的一面。我们的牧师大概是母亲最不愿去找的人，假如他去把自己的故事告诉他的话，一定会令他尴尬的不知所措。我猜想，归根结底都是因为不愿意承认罪。对我们来说，信仰就变成了否认罪，不愿对付罪。很多时候，这就是教会的问题，对吗？一旦成为教会一员，你说出自己的心里话，别的成员会看不起你。但保罗说，如果你不明白福音，神以他的恩典照了你，但你在教会却仍然按照世界上的规则行事，那么你就会要求别人在思想上、行为上要符合一定的标准，才能加入到教会这个群体里来。但是如果你信保罗在这里的教导，我们会得到什么呢？我们会得到自由，真正的自由。这是保罗在整卷加拉太书里不断重复的，神要赐给你的是通过恩典来的自由，这就是他的事工。对于我们这些一辈子都给罪做奴隶的人，他要释放我们。这事工是通过一个信息，我们每个礼拜都传讲这个信息。愿我们像约翰叔叔那样，永不嫌多，永不厌倦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
全身心人坚固保障，世人将来希望，世人举措抵御风暴，世人永救家乡，在主宝座荫庇之下，圣徒平安蒙福，未来神必为全保护，永远平安无虑。
山川尚未发现之时，地球形成之前，原自太初。
转瞬东方日出。